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六章呢，我们看见人类在世上繁衍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六章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这里不单讲到该隐的后代繁衍的速度非常的快，赛特的后裔，他们也繁衍的后裔。也是非常的快，不过六章所记载的是罪恶的一章，罪恶增多，在婚姻、在性方面、在道德的伦理方面是非常的败坏。创造的时候呢，人生养众多是上帝的赐福，而被造的人，他们顺服上帝的话，他们能够管理自己的情感。管理自己的欲望，管理自己的生活，他们也能够管理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伊甸园。他们在上帝所造的园子里面执行上帝所给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为了荣耀上帝。堕落之后呢，人依然在繁衍，所有的繁衍都是上帝的赐福，但是堕落之后所生养的后裔，你会发现他们不能够敬畏上帝，他们不能够管理自己的情感，不能够管理自己的行为，罪深深的捆绑囚禁了他们，罪深深的在主导他们的生活。六章你会看到堕落之后的人，他们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他们随意的挑选起来为妻，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他们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他们的良心呢是麻木的，被热铁烙惯了，他们的生活呢就是要寻求一种自由，强暴、凶残，没有任何的良善。虽然速度繁衍的很快，但是背离上帝的方向越来越远，对上帝的无视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你也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和过去是一样的，人类繁衍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人口达到60多亿，将近70亿，那么多的人类，那么多的人口在这个地上存活，他们敬畏上帝吗？没有敬畏上帝，所表现的是什么？罪恶，各样的罪恶，各样的背叛、凶残、淫乱，没有能力管理自己，像一头脱了缰绳的野兽，没有嚼环的野马，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没有任何的节制。这就是堕落之后的世界的一个写照。六章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进一步的讲到人类繁衍所带来的不是良善，不是敬畏上帝，而是败坏的情形。这里记载了敬虔派的后裔和邪恶的后裔之间互婚的一个盛情，这种互婚呢，是一种的性的败坏，是一种对上帝旨意的无视。敬虔的后裔是谁？赛特的后裔。邪恶的后裔是谁？该隐的后裔。那有些学者嘛，就主张神的儿子们指天使而言，他们娶了人的妻子，这个解释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在马太福音那里记载，已经证明天使不娶不嫁，堕落的天使也是如此。神的儿子们指谁？赛特的后裔，有真信仰、敬畏上帝的人，与上帝有关系的人，他们娶了人的女子。是指那些亵渎神、 对神和敬虔一无所知的人。你看赛特的后代呢，在第五章是敬虔的，是被记载下来的，他们是敬畏上帝的，大多数是与神同行的，他们没有按照与上帝有关系的人进行嫁娶，他们娶了谁？娶了该隐的后裔，和该隐的后裔通婚，随心所欲的娶妻。他们的婚姻是有目的，他们婚姻的选择是凭着眼目所喜爱的去选择。他们看见女子的美貌，他们就迎娶他们。他们选择妻子的标准，选择配偶的标准，是按照自己的败坏的情感来做选择。你也会发现，这个坏人呢，总是很快的拖垮坏人，拖垮好人，而不是好人来归正了坏人。这个与圣经整体的原则是相悖的，娶外人为妻，与不信者同父异轭，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他们在选择婚姻的时候，有这个一种的选择倾向，他们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敬畏上帝的要求来择选婚姻中的配偶。基督徒选择婚姻，有选择非基督徒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虽然这个原则并不像信主得救那个标准如此的严格，但是当一个基督徒选择非基督徒结婚的时候，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当这样的基督徒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他必须要问自己是否重生得救，是否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性情，新的生活，他活在光明中，他活在圣灵的同在里面，他却要选择一个没有被福音重生的人，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他怎么能和一个没有福音重生的人谈人生观、谈价值观、谈属灵的原则呢？选择非基督徒结婚呀，就是按照自己败坏的性情做出选择，让自己败坏的性情成为他人生择偶的标准。中国教会的弟兄啊是少，量少质也差。那为什么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婚姻的选择的时候，有的选择了非基督徒的姊妹，有人选择了非基督徒的弟兄，将上帝的旨意扔在一旁，按照自己的情感和欲望随意的挑选娶来为妻，上帝的旨意呢就抛在一边。美貌、身材、经济成了选择的标准，神的旨意在他的选择当中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是为了自己舒服，为了自己的欲望，为了自己的享乐，为了自己眼目的情欲。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舒服，婚姻的目的是见证福音的恩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扩张上帝的国度，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为什么基督徒会选择非基督徒结婚呢？为了自己舒服。有些基督徒也选择基督徒结婚，也是为了自己舒服，他不是为了见证福音的恩惠， 它不是把伊甸园与神同在的美好继续着扩张。基督徒认为找一个基督徒呀，生活过得更幸福。找一个基督徒啊，可以节省婚姻的钱财。找一个基督徒结婚的话，生活没有那么多琐碎的事情，这也是情欲。在新约里面，婚姻的目的，见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见证福音的能力，见证基督的爱。如果不明白婚姻的意义，结了婚跟没结婚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情欲和欲望活在这个世上。创造之初，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生养敬虔的后裔，互相帮助，成全对方，不是满足自己，成全自己，而是成全对方，帮助对方。这个是婚姻的目的。我们和神的关系啊，在圣经比喻为啊婚姻的关系，新郎和新妇的关系。何西阿书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平安、慈爱、怜悯聘你归我。”我们是神的心腹，那我们身为神的心腹，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心意。在旧约，神的子民常被称为属灵的淫妇，与神之外的受造之物，那些偶像，发生属灵的淫乱，背离神。神的婚姻啊是非常不幸的。神在婚姻中帮助我们，成全我们，我们无法给神贞洁，无法在神面前保持纯正的信心，只能给神罪。但是神在婚姻中啊，一直是成全我们，一直是塑造我们，一直是爱我们。婚姻的目的不是满足自己，婚姻如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话，你的婚姻不会幸福的。婚姻就是为了见证福音，像上帝爱我们一样。婚姻的目的就是见证神对我们的改变，我们用神对我们改变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配偶。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婚姻啊，也是行尸走肉，看着外面很幸福，里面是非常痛苦的。虽然都是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什么？不明白婚姻的目的。婚姻不是按着自己的欲望来定下婚姻的目的，婚姻的目的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有属灵的目的，成全对方。婚姻的目的是什么？见证福音的恩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扩张与上帝同在的边界，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而经营婚姻的人一定是痛苦的，是自私的，或许也很幸福，但是在属灵上，他们的目的是非常灰暗的。二节就看到，敬虔的后裔在婚姻上是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想法，满足自己邪恶的情欲。他们没有改变人的女子，人的女子反而改变了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呢，被称为上古英武有名之人。这里不是指英雄，而是在那个时代作恶的人呢，被称为英雄。犯罪的人被称为有名的人，你就知道那个时代到底有多恶。六章三节，耶和华说：“ 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按肉体生活的人，按败坏情欲生活的人，被称为属血气的人，不再被称为属灵的人或者有灵的活人。神不与属血气的人在一起，而属血气的人倒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就自由了。而这种自由是人类悲剧的开始。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罪人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没有了上帝，脱离了上帝，属乎了血气，按肉体生活的结果不是良善，不是圣洁和正直，而是邪恶。你想一想，当你的家庭中不再敬畏神的时候，你什么事都敢想，你什么事都敢做，你什么话都敢说，因为不再敬畏上帝。不再敬畏上帝的时候，没有人会受到约束，反而随意的去生活。当人属乎血气的时候，那就是败坏的生活，就意味着人只有与上帝同在的时候才有生命，人生有方向才有幸福。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呢，就像野兽一样，成为行尸走兽走肉，没有任何的良善在里面。人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被上帝抛弃，活在最悲惨的状态当中。耶稣如何描述人属血气的状态？耶稣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部毁灭。人本来的目的呢，是为了求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所吩咐的。但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属乎了血气，吃喝玩乐嫁娶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今天也是一样，追求吃喝，追求人生的嫁娶。为什么离婚率那么高？追求性的快感。为什么离婚率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有些城市可以达到4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离婚的，甚至更高的比例出现？人生的乐趣就是吃喝玩乐，就是满足自己感官的舒服。那么神对这些属血气的人要进行审判，要离弃他们，缩短了人寿命的时间120年。这个120年不是说人只能活120岁，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和圣经是冲突的。缩短他们的生命120年，就暗示着120年之后，神要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人离开神的话，必然有罪，死亡审判会临到这样的人。没有上帝的话，不可能有生命和幸福的。最简单的圣经原则，人是想不明白的。离开上帝的话是混乱，离开上帝的话是不义，离开神的话就意味着和上帝的关系这个时间是隔断的。离开上帝的话不是上帝的祝福，是审判。审判是可怕。6章4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之人。伟人呢，在旧约圣经出现2次，一次在6章4节，另一次呢，在民数记13章33节。他的意思指巨人， 暴君侵落者，啊，这就是伟人。伟人在地上，就是那个时间的生，这个世界的生活呢，充满了那些强暴的事，充满了那些强权者，他们欺负弱者，任意而行，伤害别人。那么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结合所生的子呢，也被称为上古英武有命之人，也被称为伟人。啊，这里的伟人它不是一个好的词汇啊，它是非常不好的词汇。什么叫不好的词汇？是指说神的儿子们和这个不敬虔的女子们结婚之后，他们生下的孩子不是敬畏上帝，而是像那个时代的伟人，像强暴者一样，到处的行残暴的事，打仗、杀害、欺负弱者、争夺，是他们的罪状。这是多么大的讽刺！敬虔的后裔和不敬虔的女子所生的孩子，没有成为像以诺一样的人，没有成为像赛特一样的人，反而成了凶残的。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这里讲到神对人类罪恶的看法，神看见人生活中流淌的都是罪恶的洪流，这个罪恶不单有广度，也有它的深度。广度是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到底有多少人犯罪呢？我们透过后面经文可以晓得，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全部的人都在犯罪，以作恶为乐，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的作恶呀，不是简单的行为，每一天所想的都是恶的事情，都是恶的事情。那个时代的伟人是什么人呀？你做的恶越多，你强暴的事情越多，你伤害别人越严重，就能成为民族中的名人。这是那个时代啊！你想想，人们崇拜的不是良善的，不是敬畏上帝的人，人所崇拜的，人所期盼的是要成为像伟人一样，像恶人一样。那个时代到底有多么邪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好吗？不好。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崇拜谁？崇拜那些杀人如麻的皇帝、君主、统治者，崇拜成吉思汗，崇拜秦始皇。这些帝王呢，都是什么呢？杀人如麻的。这些杀人者被称为一代天骄，千古一帝。你就知道人崇拜的是什么呀？人所向往的是什么？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基督徒，啊，他得到了一个吴某某的签名，他非常喜欢吴某某。后来这个吴某某被送到监狱里面淫乱，啊，基督徒崇拜什么呢？崇拜这些道德很烂、玩弄女人的明星，他们崇拜这样的人。你就想一想，神的子民都受到影响，想成为像吴某某明星的人，想成为像某某某导演的人，想成为某某某杀人如麻的成吉思汗。这个时代多么邪恶！他不是去崇拜那些道德良善的人，因为人头脑所想的尽都是恶。当上帝看到 人心里最恶的那个泉源，最恶的洪流的时候，上帝就后悔造人在地上。这里的后悔呢，不是说上帝的旨意发生变化，是上帝内在的一种描述。上帝要计划将人和走兽、空中的飞鸟从地上除灭。这个除灭呢，在希腊文擦去。你在纸上写一个字，拿着橡皮擦，把这个字擦去，好像从来没有写过一样。上帝审判的有人，还有受造之物。有人是说，上帝审判罪，啊，爱罪人，这样没有圣经根据。上帝不单审判罪，也审判犯罪的人，将他们一同从地上擦去，因为人的犯罪，整个受造界也受到了牵连，也要被擦去，被死审判。因为人实在太恶了，他们的恶不是简单的用行为去犯罪，而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每天躺着、站着、走着所想的全都是如何去犯罪，如何强暴别人，如何去欺负弱者，如何获得更大的权力，把别人踩在脚下。我们今天得救了，也深有体会。每一天头脑几万个想法，稍纵即逝，这些想法里面有多少是敬畏上帝的想法，有多少是正直圣洁的想法呢？很少很少的，几乎都是恶的。如果不操练与上帝同行的生活，我们所想的呀，尽都是肮脏污秽的，无法拿出来，无法拿给自己的配偶看，没有办法拿给自己的孩子看，更无法拿在上帝面前。每一个恶的想法都记录在上帝的那里。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地上充满了罪恶，但有一个人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讲到恩典的时候，就意味着上帝不要代价所赐下的礼物。礼物呢，并不是按照个人的条件来给他的，礼物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悲，单方面的选择给了这个人。挪亚的蒙恩并不是他比别人良善，比别人出色。第九章你看到挪亚，他也不是绝对的良善，绝对的出色，他也有瑕疵，他也不是完全人。但是挪亚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单方面的选中了挪亚。神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全部都除尽呢？而是挪亚蒙恩，拣选他，恩待他呢？你就会发现，人类的毁灭并不是全部，神要从人类的残缺中拯救出人来，好叫他完成他原始的计划。三章十五节，神赐下了福音的应许，赐下女人的后裔。神是因为那个女人后裔的应许，审判罪人，保留挪亚。第九节说，挪亚是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义人，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们看到蒙恩的挪亚没有背叛神，他回应了上帝的恩典，被上帝称为义人。这里的义人不是道德上没有罪，他也有不足的地方，而是说挪亚一直因着信心而活在这个世上。挪亚在那个强暴的时代中没有污点的生活，别人都追求强暴的事，追求凶残的事，崇拜那些残暴人的生活，但是挪亚没有， 挪亚与神同行，相信神，顺服神的话语。你如果了解挪亚那个时代，你就晓得那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在背叛上帝，以作恶为乐，仅仅只有挪亚，仅仅只有他顺服神的话语。所有人都堕落的时候呢，还有人在顺服上帝的话语，这种顺服是相当难的，相当的困难。挪亚以信心回应上帝，被上帝称赞，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中都背叛上帝，还有一点点微弱的光在敬畏上帝，那个人就是挪亚。上帝呢，就把他审判的秘密告诉给了挪亚，也给他启示了拯救的路，去建造方舟。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然后十四节，吩咐挪亚用革斐木造方舟，启示了方舟的尺寸、建造的模式，全部都告诉给了挪亚。上帝爱挪亚，上帝因着应许拣选了挪亚，希望挪亚能够在审判当中获得拯救。那么你会发现，在这里神并没有记载挪亚的家人多么敬虔，经文并没有关心，只是说神与挪亚立约。立什么约？要保证挪亚和他的儿子儿妇一同进入方舟，就意味着进入方舟的人，他们不是因着功劳，也不是因着挪亚的功劳，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恩典才进入方舟，而方舟就是审判日子得救唯一的路。这也代表着唯有人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救恩的方舟，耶稣基督就是人获得拯救的唯一的方法、唯一的媒介、唯一的中保和救主。在这章当中，我们不单单看到了神的公义，恨恶罪恶，恨恶罪人，要把人从这个世界中抹除，同时也看见上帝的信实。上帝在三章十五节的应许并没有因着人的犯罪而中断，神存留挪亚一家八口人的性命，就是为了成就女人后裔的应许。同时我们也看见神多么盼望他的子民在这个强暴的时代当中过敬虔的生活，在这个强暴的时代中与神同行。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时代和那个时代是一样的，人类快速的繁衍所产生的是放纵情欲，不能管理自己，按照自己的情欲生活，这个时代是邪恶的，我们就生活在其中。我们在你眼前蒙受恩典，你也告诉我们救恩的路。主啊，你也保守我们，使我们与你同行，使我们顺服你的话，不沾染世俗的污秽，让我们操练与你同行的生活。愿主帮助我们，奉主名祈求，阿门。